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夏多布里昂对法国大革命中造成恐怖统治的领导人如马拉、罗伯斯比尔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是双手沾满鲜血的魔鬼。在考察希腊革命时，他发现了与这些激进领袖相当的人物，那就是建主。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舞，论建主政治。赵先生您好。
您好。
前面你曾说到夏多布里昂对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简单的否定，可他为什么又那么痛恨一些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呢？
因为他不能容忍让法国人流了那么多血。他说，为什么这些市民要在断头台上饮下死亡的苦酒？为何王位被废弃且布满鲜血？为什么背井离乡之人成群结队地逃离本国？为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正是这些建主想要束缚这个高尚独立的民族？夏多布里昂在这儿呢，他点出了法国大革命中啊那些激进派领袖所推行的政治，就是古希腊革命中的建主政治。那么呢，我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建主这个概念。建主在法文中是 dirigeant， 英文是同一个词，只是读音不同。我们常说的暴君就是这个词。建主政治我们简称为建政，曾被列奥施特劳斯称之为一种超越了过去最有力的思想家的最大胆想象的暴政。它有几个特点。首先，建主大半都是贵族出身，但不是王室血亲贵族，而是有一定政界人脉的二级贵族。其次，他们获取权力的方式绝对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而是通过幕后交易或强力攫取，然后会披上民主选举的外衣，造成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的假象。第三，他们巩固权力的手段通常是蛊惑底层民众，许诺宏大愿景，以造成多数拥戴。第四，建政往往会打上建主个性的烙迹，为了防范先前各种利益集团的反抗，他一定会永远处于挑战和进攻的状态。第五，建主不会有盟友和朋友，他身边只会有帮凶和朋党，正直的人必然会排斥，而只留下一些阿谀谄媚之徒。古往今来，研究建主政治的智者很多，古有希腊哲人瑟诺芬作《论建政》，近代有本亚曼、公斯当作《论征服的精神和建主政治》。瑟诺芬在他的书中通过诗人哲学家西蒙尼德与叙拉古建主西耶罗的对话，分析建主内心的恐惧与痛苦，指出建主最恐惧的就是自由。他只有使人民成为奴隶才能安睡，因为自由的心灵是一切专制暴政的死敌。瑟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像他的老师一样劝人为善，所以呢，他也给建主指出，要想成为一个受人爱戴的统治者，就必须使权力真正为公众的利益服务。
既然公司当是夏多布里昂的朋友，那他对建政的分析应该和夏多布里昂有同样的历史背景吧？
公司当呢是个很重要的人，我们下面会讲到他。但是夏多布里昂把雅各宾专政看作是建主政治，那是在公司当之前了。公斯当心目中的建主是自己称帝的拿破仑，公斯当对拿破仑的抨击适用于所有的建主政治。比如他说，建主他颁布法律却又篡改他，他制定宪法却又侵犯他。他还指出，建主政治强迫所有的人立即退位以支持一个人，他会激发所有的野心，使所有的利己心骚动不已， 建主当然会弃陵于原则，但只是为了践踏他们，当然会签订合约，但只是为了撕毁他们。他会骗取一些人的忠诚，从另一些人的软弱中捞取便宜。夏多布良和龚斯当都反对拿破仑称帝，但是拿破仑后来呢，却请龚斯当为他起草新宪法，而夏多布良对拿破仑却是一点也不妥协。在他的《世论古今革命》中呢，他论述了那些雅各宾派的建主们和古希腊革命中出现的那些建主的相似性。我们上次呢曾经谈到梭伦离开雅典十年，这期间呢，古希腊最有名的建主皮西斯特拉图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个人呢本来是梭伦的远亲，但是他巧言令色，蛊惑公众，做了山岳派的领袖。这一派呢代表了持激进观点的民众。当时在雅典有三大政治派别，平原派又称沼泽派，这一派人呢多是旧贵族，属于温和派。海岸派，这一派呢代表的是工商奴隶主，再有就是皮西斯特拉图的山岳派。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中也有山岳派平原派之分，这个山岳派也是激进平民的代表，他们和雅各宾派站在一起支持革命恐怖。夏多布良他特别指出了皮西斯特拉图玩弄诡计建立自己武装力量的史实。据希罗多德记载，皮西斯特拉图为了夺取权力，集合他的山岳派的党羽，叫他的门徒把自己和所骑的骡子弄伤，然后进到雅典市集广场上宣称刚才有人袭击他，要谋害他的生命。为此他要求一支武装的卫队来保卫他，雅典人被他的谎言蒙骗了，就给了他一支50人的公民卫队。这支卫队呢不拿长矛，而是手持棍棒，不论他走到哪儿，这支卫队都跟着他。他就这样在民主政治的发源地雅典把武装暴力引进了政治斗争，他凭此扩大势力，夺取了雅典卫城，成了雅典的统治者。夏多布良为此感慨道，哦，准备受奴役的人，法国国民大会中的一位建主后来也使用过相似的伎俩，他这是指的马拉。
看来建主政治最要紧的就是控制着军队。
对，我们前面总结了建主的5个特征，到这儿我们要加上第6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建立效忠自己的武装力量，也就是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夏多布良指出，在一个国家出现了一支活跃的军事力量，那么就意味着民主的将不复存在。此后不久，皮西斯特拉图便夺取城堡，解除市民的武装，不受共和原则约束，全权统治了雅典。当雅典的公民们乱哄哄的要求给皮西斯特拉图配备卫队的时候，伟大的梭伦站出来反对，但是民众呢不停劝阻，建主的阴谋终于得逞，梭伦只好对那些愚众念了几句诗。他说，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语，每个人都跟着狐狸亦步亦趋，可是你们的脑子却是空无所有。当皮西斯特拉图夺取了全部权力之后呢，梭伦说出了那句名言，在早些时候当建主政治还在准备之中，要阻止他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建立和成长起来，要去拔除他，毁灭他，就是更光荣更伟大的职责。那么梭伦回到家里，取出自己的武器放在家门口，说，救国护法，我已经尽了自己的权力，什么都做了。
古希腊的这些大政治家倒真是高风亮节。
确实如此。不过呢，皮西斯特拉图上台以后，他倒是完全遵守了梭伦的立法，给了平民相当的好处，以致呢，亚里士多德还称赞他，说他的统治呢，还算得上是个好时代。夏多布里昂分析这种情况，他认为呢，当民众党 由一位有能力的人领导时，胜利就在民众党这边。借助那些不在乎德行，也不对犯下的罪行懊悔的大众，他拥有远远超过其他党派的力量。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77，介绍了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舞，论建筑政治。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博利斯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再会。